所许愿的，必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值得当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经文就念到这里。现在是正道的时候，今天李传，很高兴今天李传道在我们中间分享主的话语。李传道正道的主题是在基督里归一，在基督里归一。我们请李传道。
各位的弟兄姊妹，主内有平安。我们又很开心啊，我们每个主日可以在一起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神啊。那上一次讲到，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已经开始来讲以弗所书啊，讲了第一章啊。第一章是一个比较深奥啊，比较难明白的经文啊，因为它是从那个天上的角度来看这个救恩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今天刚才启航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在原文就是一个句子，是一个长句啊，中间没有间断的一个长句。那么它的题材说于是颂词啊，颂赞的颂啊，颂词的题材，里面就讲到我们的圣徒，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福气。这个福气在这个长句里面讲了有七重的福气啊。上一次呢，我只讲了其中的一点啊，就是拣选跟预定啊，这是上一次我讲到的内容。拣选和预定，这个可能是基督徒里面啊，我们的信徒当中尊认最多的一个真理啊。所以上一次我差不多花了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解释怎么样去理解拣选跟预定，和一些普通对这个真理所存在的一些误解。我们知道在神学上，我们的信仰有个叫三位一体这个名词，对不对？这是我们对我们的神一个正统的认识啊。那么英文叫 Trinity 啊， Trinity 三位一体这个词，那它本身不是一个圣经上的用词，圣经上没有 Trinity 这个词，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我们对我们的神的一个正统的认识，所以我们一定要接收三位一体这个神学的这个理解。尽管它本身也是一个很难明白，能够完全能够解释得清楚的一个奥秘，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三位一体。如果不接受这个三位一体的认识呢，那个就是异端了啊，就是异端。JW 啊，耶和华见证人的人，他就否认这个三位一体，否认 Trinity 啊，所以我们认为 JW 是个异端的信仰。那么拣选跟预定是很清楚是圣经的用词啊，跟三位一体还不太一样。圣经很清楚多次的提到拣选跟预定，就算我们不能够100%的完全的明白啊， 我们希望大家也是能够接受啊，因为这个是很圣经很清楚的教导。那么拣选是神自己的工作，那么是在万古之先创世之前就已经完成的，所以它是在永恒里面做成的一个工作。正因为先有了神的工作，那么才有我们今天得救的这个结果啊，这个一个因一个果啊，那个因是在乎上帝。保罗在今天这个以弗所书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里面，实际上捏了有七点的福气啊，七重的福气。上次我们讲了一点拣选跟预定，那么第一点就是拣选，因为这个是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其他的六点都是空的。所以这个拣选，神的拣选是一个 foundation 啊，我们在蒙神拣选了，我们才会有后面接下来的这么多的福气啊。所以今天我要从两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重新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第一个，我会来分享这个我们的福气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看其中的第十节啊，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中心的一节，也是以弗所书的这个主题的那一节第十节，就是讲那个天上的奥秘啊。所以我们从两个地方来分享。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谦卑屈膝在你的脚前。主，我们知道这个奥秘真的是我们用我们有限的理性是完全不能够完全明白的。主啊，我愿你的圣灵、你的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来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特别是台上这个不配的仆人、软弱的仆人，更求主你的手来托住，你来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好让我们真的可以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明白之上要带着这个盼望来生活。主耶稣，我们就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我父你的手里面，愿主你来看顾，愿主你来赐福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看，分两点来看啊。第一个，我们看那个七个属灵的福气啊。那么第一个福气在第四节，就是我们是蒙神特别的拣选啊。第四节讲得很清楚，这个是我上一次讲到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啊。第二个的福气是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啊，这个是第五节啊，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得儿子的名分，就是让我们要某种得到某种合法的权利，好像那个音响那个 echo 比较明显啊，听得好像比较明显，所以后面的人可能听得会有重音。那么儿子的名分在罗马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啊。当时的罗马人，他的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有儿子的名分。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孩子要请先生来教导，要等他长到十八岁的时候，身材身量长大了，人的智慧聪明也增加了，那么他的父亲就会请来亲朋好友摆设宴席，然后父亲就在朋友面前正式的宣认啊，这个是我的儿子。所以在罗马人的做法里面，这个儿子的名分是非常宝贵的。儿子当然就具备有得产业的这个权利啊，所以这是保罗说你要得儿子的名分，因为是罗马人很看重的一个名分啊。那么第三重的福气就是第七节啊，第七节，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救恩啊，我们都蒙神的拯救，我们得救恩，这是第三个福气啊。第四个福气是第八节，第八节， 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和聪明啊，赐给我们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有智慧和聪明，就会让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敬畏神，更加可以体贴，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感谢神，这是第四个福气啊。第五个福气是第九节到第十节啊，九节到十节就是这里说，神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啊。这个奥秘实在是太伟大，实在是太美好。那么这个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啊，我们在下面我们会再仔细我们来看这个奥秘啊。所以第五重福气是神让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六个福气是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啊，我们是得神的基业。那这里有两个理解，一个是我们得神的基业，另外一个理解是我们成为神的基业啊，这两个都是很大的福分的。我们得神的基业，那么神有什么基业给我们呢？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得到永生，将来与主一同得荣耀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基业。另外一个理解就是我们成为神的基业，就是神以我们作为他的基业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成了神的儿女，神就让我们作为他的基业。你看这是何等大的荣耀，我们是神的基业。那么最后啊，一个就是第十三节到十四节第七重的福气，就是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啊，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印记就是一个记号啊，就是标明你是属乎谁的一个标记啊。有圣灵作为我们印记，就表示我们是属乎神的，那这是一个记号。另外一个这个记号也是一个保证啊，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保证，就是圣灵是我们的一个保证，将来我们要得基业、得荣耀、得这一切的福气，因为有圣灵成为我们的保证，就保证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这几样的福气。所以从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节到十四节这一个长句啊，这个长句要一口气读完，要中间做四次的深呼吸啊，这我四个这个怎么样可以将三节到十四节，这是一个句子，保罗写这么长的句子，怎么样来把它读完呢？中间要停顿四次深呼吸才可以将这句话读完啊。好，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在一同协同的工作。福气是圣父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源头是圣父赐给我们这些福气，但是这些福气要享受全它的范围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圣子是一个范围，这个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然后圣灵是我们的保证，圣灵保证我们可以得到这些福气，所以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一同协作做成这一项伟大而奇妙的善功啊！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些福气啊？怎么样来理解这七重的福气？那么第一点，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属灵的福气远胜于属地的福气，或者是物质层面的福气，或者是地上的福气啊。地上的福气、物质层面的福气都很短暂啊，都非常的短暂。我们世人很看重的福气啊，健康是不是福气啊？健康，如果是我们有一点年纪的人，都会认为啊，健康是一个很大的福气，对不对啊？这是世人很看重的福气啊，弟兄姊妹也很看重，对不对？但是健康也是很短暂的啊，就是给你健康活到九十岁啊，还是很短暂，对不对？还是很短暂啊。那么财富也是一个福气啊，世人最看重财富，也是个很大的福气啊。就是给你有十亿的话，它还是短暂的啊，还是短暂的，因为有一天要么是你离开他，要么是他离开你，还是短暂的，对不对？还是靠不住的啊。所以这些地 上的福气都是短暂的，都是外在的啊。唯有那个属灵的福气，天上的福气，可以达到人的内心的深处，进到我们内心的深处。属灵的福气是永恒的、不朽的，是荣耀的，是可以让人内心得到满足的。唯有属灵的福气，才能消除人的孤独、隔离，人的漫无目标，人的没有意义感。那么这些都需要天上的福气才能够得到，才能够给予我们。所以唯有天上的福气才能带给一个人有丰盛的生命。这是第一个人理解，属灵的福气远胜过地上的福气。那么第二个，这个对福气的理解，所有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里啊。In Christ, in Christ. 那么在这个三节到十四节这很短的经文里面，有十一次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In Christ, 在爱子里，在基督里，那么有十一次提到。天上所有的福气都是基督的，所以他是掌管一切福气的主。所以人要经历这个属灵的福气，他一定要先进到基督里面。那么怎么样进到基督里面？当一个人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么神就以他的信作为义，将他称义，他就开始了在基督里的生活。但是我们信徒的生活要一直活在主基督里面啊，正像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所讲的，我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枝子要怎么样？枝子要粘到葡萄树上，对不对？枝子要粘到葡萄树上啊，这个就是主与我们信徒的一个关联，一个关系。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一直要让主来居首位，我们与主要有一个连结，每时每刻我们要保持与主的一个连结，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结果子，我们才会让神的名得荣耀。所以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它就干枯。同样，我们信徒离开了基督，我们也会失去很多属灵的福气，起码那个第四个、第五个的福气，如果你离开了基督，你就没有办法可以享受得到，你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受亏损。所以我们的福气是在基督里面。另外一个得福气的一个目的啊，得福气的一个目的，那神为什么要让我们得这些福气呢？神为什么用圣灵来保证我们这些福气呢？神他一直是有一个目标，一直是有一个目的。所以在这句话里面，他有三次在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第六节、第十二节和十四节，三次保罗提到让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就是他赐给我们福气的目的，就是让神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神一直是有目的的，神一直是有计划的，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产业，就是要我们称赞他的荣耀。那将来有一天我们生活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时候，我们这一群蒙恩的罪人就是神的荣耀最直接的一个见证。在我们教会里面，那么唱诗赞美是我们最直接最具体的一个颂赞的方式啊！今天啊 James 带我们唱的三首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诗歌，颂赞主耶稣，对不对？就几乎每首诗歌都是在颂赞主耶稣啊。所以在所有的信仰当中啊，所谓的宗教信仰当中，唯有基督教啊，基督徒是最擅长赞美，赚最那个最多赞美诗音乐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啊。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唱诗啊。 尽管我这个没有很多音乐的天赋，但是很喜欢唱诗啊，所以我自己也一直有个心愿，也期望我们教会可以有机会可以恢复一个诗班的现场啊，或者是有一个敬拜团类似的一个，可以来让弟兄姊妹来一个敬拜，一个愿意颂赞的心可以得到满足。所以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一章3-14节，就是一个超过200个字的200个希腊文字的一个长句，这是一首人类对于这个伟大的神这个一个充满了感恩与赞美的诗歌。我想是保罗在受到这个圣灵的启示，他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啊，写出这么美的一首发自内心的一个颂赞啊。这个颂赞的高潮是在第1章第10节啊，第1章第10节啊。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一同打开这个以弗所书，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以弗所书第1章第10节啊。好，我们预备起，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好，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啊。那么这么大一个奥秘神给我们知道，也只有在以弗所书第1章这里提到，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提到这么大的奥秘，唯有在以弗所书第1章。这个也是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主题啊，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主题1章第10节。将来有一天，在神所定的日子，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么这个奥秘啊，不是指它的内容很深奥，而是指神以前没有将这个奥妙启示出来让别人知道。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圣灵启示他，才将一个这么大的奥妙启示出来让人知道，让世人知晓这个奥秘。那么这个奥秘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奥秘的内容就是到了神所预定的日子，一个特别的日期，神要用自己的权柄和能力叫天下万物啊，包括我们看得见的，包括我们看不见的，所有的都要同归于一，都要伏在基督的权柄与荣光之下。也就是说，将来的到了将来的某一个时刻啊，整个的塑造界啊，整个的塑造界，包括灵界，包括我们人类，包括我们的物质界啊，我们看得见的物质界和看不见的物质界，都要完全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这个是终极的目标，这个是远景的盼望。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内容。那么我们想，那么在这日之前呢，在这个奥妙完成实现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呢？因为好奇问这个问题的嘛。那么在这个之前，就是混乱、反叛、隔阂、隔离、冷漠、痛苦、恐怖、罪恶满盈，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灵界啊，是在破坏人类啊，灵界是我们看不见的啊，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那他是在破坏人类，引诱这个人远离神，或者是反叛神。那么人类自己也在反叛，互相仇视、破坏和杀掠，大家都知道越来越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的问题。 将人越来让人的罪恶暴露得越来越充分。那么人类对大自然界同样是在破坏，在掠夺整个物质界，所以各种的关系全面破坏啊，人与神的关系破坏，人与人的关系破坏，人与自然其他的受造物的关系也破坏，所以出一个混乱，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以前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时候啊，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中区小组现在也在查那个罗马书啊。以前我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不太明白的讲什么。罗马书第八章19节到22节啊，那个电脑屏幕上有，我们一起把它读出来哈。我们看这个屏幕啊，好，预备起啊。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啊。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一章的时候是否明白啊？以前我读的时候不太明白啊。那么如果跟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连起来看，就很清楚了，就很清楚。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创造完了都是好的，对不对？都是好的，美妙的啊。所以神就将这个大地的管理的权柄就托付了给亚当，给了人类啊。可惜啊，我们知道人类犯罪啊，创世纪第三章啊，人类犯罪就被逐出了伊甸园。那么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大地连累受咒诅，对不对？我们看到当时的那个神，除了人受咒诅，被人那个被神驱走去伊甸园之外啊，那个大地也受咒，那么大地不再为人类效力，你知不知道？所以人跟大地跟受造界的关系也 broken 也破裂啊，所以大地不再为人效力，人要很辛苦劳作，汗流浃背才可以勉强糊口啊，这个是人的光景。但是人类，上帝又将这个大地管制的权利交付给了人，而人又被罪恶所辖制，所以人他又不会善待这些大地啊，人对动植物都是利用掠夺，按自己的喜好所利用，他不会善待这个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所以这里罗马书讲，所以受造物，所有的受造物一同痛苦叹息，对不对？因为他们受到人类的辖制，人被罪恶辖制，但是他们要受人的管辖，所以人就来随意的滥用他们，而不是善待他们。所以这里讲到他们指望有一日啊，指望有一日啊，那个可以让神的种子显露出来，那一日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讲的那个时刻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讲的那一天，神的种子显露出来。神的种子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得了儿子的名分，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得了儿子的名分。当神的种子显露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脱离了败坏的辖制，那么所有的受造之物大地它才可以免除人类辖制和破坏。对，这个就是罗马书这里所讲的啊，这里所讲的。所以受造之物现在叹息劳苦，都浮在这个整个的虚空之下，因为人被罪恶辖制，大地又被人所 辖制，所以整个世界都浮在那个虚空之下，而不是浮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人不好过，大地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我们感谢神，这里保罗告诉我们，神有他的日期，神有他自己的计划，神有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将来有一天他会带我们进入到一个万物和谐统一和平共存的一个完美的境界，那个是将来的大结局。那这个是罗马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给我们看了一个远景的盼望，有一天将会是这样。好，我们来理解这个，怎么样来理解这一个的奥秘啊，这么一个奥秘。我们要明白有两个重要的日期啊，明白两个重要的日期啊。那么第一个日期是基督降生和受死，那么第二个日期就是主基督再来。主基督再来，在加拉太书的四章四到六节啊，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四到六节，我跟你讲，他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我要把律法以下的人拯救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啊！”这里再次提到儿子的名分。好，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降生是不有日期满足，对不对？是不是有日期满足？神在指定一个特别的日期啊，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啊，这是第一个日期满足。好，我们再看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六节啊，这里讲，他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对不对？这里又看到一个锁定的日期，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生和基督的死是不都是神锁定的日期？对不对？都很清楚，都是神锁定的日期。所以神有他自己很完美的计划，很完美的计划，都是神锁定的日期啊。那么第二个日期，很重要的日期，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节里面所讲的那个日期，那个日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重要的时候，来恢复所有的秩序的那个日期啊，那个日期一定存在，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那个日期肯定存在啊。所以主耶稣的生和主耶稣的死都是神所定的日期啊，所以正因为如此，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九到十一节这里讲啊，腓立比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还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他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啊，无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基督、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腓立比书这里的启示跟 echo 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节的启示，两个是互相的印证啊，两个互相的印证。所以那个日期非常的重要啊，主耶稣生和死的日期。和另外一个主耶稣再来的日期，这是历史进程的很重要的日期。那么以弗所书第一章十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合一啊，合一，合一是神的旨意啊。上次啊，杰森弟兄讲到，也有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合一的问题啊。那我们怎么样理解这种合一呢？当然合一不是合并，合一也不是统一啊。上次这个杰森也提到啊，合一也并非这个，合一也并非是这个 unity in diversity 或者 diversity in unity 之类啊。那么这个只是包容不同和多元化，这个只是合一的预备啊。那么真正的合一是 one heart one mind one vision和 one direction 啊，就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啊，同样的意向，同一个方向啊，合一一 定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与耶稣的心与基督的心对齐，这个合一才有可能。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在合一方面实在是很多时候为人所诟病，因为这个是难上有难。那么这里跟我们讲到，基督在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同样每一个跟随主的人，我们也同样在我们的老我上也必须与主同死。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如果我们的老我没有被主真正钉死的话，那个合一永远都是幻影。我们的老我会装死啊，会装死。我不要以为我们受洗了，或者是我们信主了20年、30年，这个老我就会死啊。老我真的需要十字架的对付啊。我们的老我咒诅的话，那么合一就没有办法做成。所以合一一定是在基督的爱里面，一定是在基督的舍己和基督的榜样里面。这合一是神的心意，我们应该要追求合一。那这里告诉我们，要做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不知道保罗为什么在罗马的坐牢的时候啊，可以领受这么伟大的启示，讲出这么伟大的奥妙。他看得很远很远，看到最远的那个地方，就是将来这个合一有一天是可能的，同归于一有一天是会实现的，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这个是上帝的安排，在上帝所定的那个日期就会成全。好，这是这个奥妙的那个内容。好，我们现在理解这个奥妙，这个一啊，我们可以从创造和救赎两个角度来理解啊。那么创造的神同样是救赎的神。我们经常会赞叹神的创造，哇，神的创造真的很美妙啊，很奇妙。但是我告诉你，神的创造比神的救赎要容易得多。我们经常会说啊，上帝说有就有，上帝命立就立，万有都因为他的一句话而成功，因为他的言语一发出，他的能力就随之而至。所以主的言语、主的话语是他意志的表达，主的能力就是他意志的成全。所以神的话语跟神的能力两个字重叠的啊，两个是重叠的。他说什么，什么东西就能成全。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创造对于神来说是容易的啊，但是救赎呢？救赎不是的啊。救赎不是说悔改就悔改啊，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救赎不是这样，救赎要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还要道成肉身，他要让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从一个 baby 长大成为成人，他还要让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受尽痛苦，还要被不义的人定罪，被恶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让他的儿子舍身流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你明白，上帝的救赎比上帝的创造要多千万倍的代价，大家明白吗？神的救赎比神的创造要付出多千万倍的代价。当上帝差马里逊啊，我们新教的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200多年前，他要半年从英国周卷美国坐船来到澳门，路上得花半年时间，冒着在广州当时的中国 被杀头的危险，在中国广州传福音，辛苦了9年，才有一个人信主，梁发啊，中国的第一个那个基督徒梁发啊，广东人。梁发就是写那个劝世良言那个复印小册子的那个人啊，这个劝世良言后来发了个小册子，就派给了那个洪秀全，他就拿到了那个小册子啊。所以这很多事情都是跟这个历史上有关联啊。9年才有一个的人信主，还有更多的人来中国宣教的半路上死在路上，还有很多的人死在中国啊。中国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啊，叫 Boxing Movement，杀死了40000多个传教士和信徒啊！中国文革的时候遭遇那么大的迫害，教堂关门，信徒坐牢。你看，要让一个人信主，你看有多困难，你看要付多大的代价。所以圣经在说，一个人信主，天上的天使在天上欢呼，对不对？因为要付上多大的代价才会让一个人来信主。所以宋尚杰，我们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中国的奉信布道家讲一句话，他说上帝造工人呢，远比造天地要难呢。上帝造工人远比造天地要难呢。如果我们大家真的明白神的救赎这个心意的话，如果你真的明白神所付上的代价的话，你会赞叹保罗的这个奥讲的这个奥秘的确还伟大，的确还奥妙还伟大。因为将来有一天，天上的天使，地上所有的人，还有世上的万物，都要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下。现在的社会是不是不是？当然不是啊，当然不是。所以这个工程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浩大的工程，这是一个新的创造啊！这个创造比以前那个创造不知要难多少千百万倍。但是有一天保罗告诉我们，按照神所安排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一切的所有的地上所有的，那个腓立比书还加上地底下的，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都要伏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所以这个奥妙里面只提到了一个人，一个 person 啊，一个位格啊，一个人或者一个位格啊，英文的位格就是 person 啊，跟那个人是同一个词。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位格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就是神所定的那个时间，基督再来的那个时间，主再来的那个时间。只有一个计划，就是神所安排的一个计划。只有一个合一，这个合一就是天上地上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一。这个就是城中的一啊，我们讲的城中就是最后的那个一合一。讲完了城中，我再来讲创始啊，创始的一啊，创始的一啊。人类自古以来就对起源这源头有一个天然的渴望去探求啊。所以在哲学上怎么问这样的问题，一个人从哪里来，他往哪里去，他有意义吗啊，这都是一些哲学的问题。但是人天生就有这种寻根求底式的一种渴望，因为神把这种渴望已经放在了人的心里面。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有一个记载，记载什么？记载保罗去到雅典，就是希腊的那个雅典。那么雅典人是一个热衷于谈论哲学的，尤其是男人呢，热衷于谈论哲学的一个地方。保罗去到那个雅典，就看到一座坛上面呢写了几个字，叫做喂食之神。所以保罗就在告诉雅典人，他说这个神从一本创造万族，住在全地上，并且预 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所以我们人要活多长时间，我们将来要在哪里生活，这个神已经定了，对不对？都已经神预定了啊，定了。然后他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 17:26-28，保罗告诉雅典人的。所以他说神把这个寻求他的这个需要放在人的心里，或者让人去追寻的时候，也许可以揣摩而得。所以当人用堕落的理性来思考来揣摩的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普遍启示的亮光。那么这些普遍启示的亮光通常是碎片式的，是朦胧的，是不大清晰的。因为普遍启示它的目的是在预备人心，让人来接受那个特殊启示啊。普遍启示的目的是预备人心来接受这个特殊的启示。如果你大家懂一些的那个哲学的话，我们就知道哲学里面有一个叫新柏拉图的学派。新柏拉图的学派在主后300多年，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他说万有原先都是产生于一个一啊，一个万啊，那个一是一个终极的、伟大的和一个唯一的那个一啊。那么哲学上就是一个大写的万 ，O N E 大写的那个万。他说宇宙万有都是从那个万开始。那换句话说，这些哲学的人，他们寻求的结果，他相信万有是从一个源头开始，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万究竟是什么。那么同样更早在我们中国的春秋时代，我们道家的 学派的创始人叫老子啊，老子是孔子的师父了啊。他有一本书叫做《道德经》，很出名的啊，中国道教把他这个视为这个圣书啊。那么里面提到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那么三就生万物。他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啊。所以老子很早就明白万物的开始是从一个道开始啊。老子提出这个观点比约翰福音早500年啊，比约翰福音要早500年。但是老子提出的这个道是否就是约翰福音所提的那个道啊，这个是有待考证的，是值得去研究的啊。但是只有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因为圣经是一个特殊启示，是神给人的启示，很清楚的启示。我们回到圣经再明白宇宙是怎样来的。在希伯来书的11:3，这里讲到，他说我们因着信啊，这个信心的信，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语所造成的。他说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是从看不见的东西而来的，就是希伯来书的意思。所以当我们看的时候，我们的肉眼啊，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的就是很多，就是神所创造的里面的极小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用信心来超越我们眼能看见的东西的时候，去突破这个能见界，去看到一些背后不能看到的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信心的超越啊，这个就是信心。上次2-3个礼拜前，这个台湾的那个喜恩合唱团来给我们献唱了一首歌，叫做《看不见的看见》，是不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很好听一首歌啊？《看不见的看见》啊。 他们的肉眼很多看不见，但他们心灵的眼睛可能远比我们敏锐，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以为看到的东西，后来我们以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从无到有，是神所创造的，这个是旧约圣经对人类的最大的贡献之一。所以创造论说神起初创造天地，从无到有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创造论不是希腊人想出来的，也不是埃及人，也不是巴比伦人，也不是罗马人，也不是我们中国人，也不是印度人所想象出来的概念。所以这些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啊，东西方的文化都没有办法对这个宇宙的起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但是我们看到圣经的第一句话一打开就很清楚，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从无到有，上帝是自由拥有者，上帝就创造了他以外的所有的其他的存在。但是当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他很奇妙啊，他说他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啊，所有其他的受造物里面都没有，唯有人，他说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人。所以人在所有的受造界中间就变成是唯一有可能永远存在的一个活物，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很奇妙，我们知道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这个世界，那么这个话圣经用的就是一个道，那个道就是那个一的本体，诸世界都源于同一个道被创造。所以他说，约翰福音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说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所造，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一所产生出来，这个一就是上帝的道。那么希腊文叫 Logos， Logos， 上帝的道。这个道他成为肉身就是耶稣，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曾借着基督创造万有，所以这个是创始的那个一。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宇宙是从一个一产生，然后这个宇宙最终要归于一个一，这个一就是道。这个道，这个约翰福音的讲，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创始也是基督，成终也是基督。所以希伯来书才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好，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宇宙就是从这个一而来，最终这要归于一。他创造的时候是基督创造，他成全的时候是基督成全。那么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一节经文所明白的那个奥妙的含义。那么在创造的那个一之间和最后的合一归一之间，这中间是什么呢？创造那个源头是一，最终那个结局也归一，都是基督。那么中间是什么呢？中间的奥妙是什么呢？中间的奥妙就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一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这个就是罗马书第五章所讲的，我们刚才读过的，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最重要的 event， 最重要的事件啊！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事件比这个事件更重要更伟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所创造的万有的结果一定要指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世界才有盼望。世界历史的成全是因着耶稣被钉十字架才可以保证一定会成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福音派的人士特别的强调一定要坚守耶稣的死和复活，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好，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罪恶充满，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呢？我们一定要心中要有这个盼望，就是罗马书的啊，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十节这个盼望。因为宇宙是因为基督而被造，宇宙是因为罪恶而分裂，宇宙因为基督的流血而复合，最后宇宙也因基督的死而得着生命，再到最后的最后，宇宙要在基督里重新合二为一。所以我们就在神的旨意的安排底下，我们现在就要只要等那个日期满足啊，等那个日期满足。那么在这段等候的时间里面，我们基督徒做什么呢？被动的等吗？不是，我们要心存盼望，我们还需要来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警醒祷告啊，警醒祷告。就像十个童女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不那么警醒的，所以我们要做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要警醒祷告。第二个，我们要洁净我们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第三个，我们要努力来传福音，我们将这个福音传遍给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因为圣经很清楚，马太福音的告诉我们，他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向万民做见证，然后那个末期才会来到，这个是主的心意。好，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打开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我们一起朗读第七节到第十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七节读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朗读出来，大声的朗读出来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好，预备起。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赦免，我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阿们。好，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李传道这样好的分享，那愿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借着儿女的身份，在新天新地里面与基督同归于一。阿们。好，现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生命圣诗》63首，颂赞主圣名63首。唱完之后，我们会。